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愿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父亲节。记得上一次母亲节也是我在这里，所以运气特别的好。我们要特别为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来祷告，因为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位父。愿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能够效法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蛮有慈爱，蛮有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主的，是的，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我们不但有在地上的父亲，主啊，更有一位永远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主啊，你现在就保守看顾照顾我们，主啊，以后我们到了天上，主啊，你还是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特别纪念今天坐在我们中间所有的父亲们，主啊，我们仰望主，主啊，巴不得我们常常想到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效法你的样式，主啊，我们像你一样我们学习。我们有公义，主啊，我们有怜悯，主啊，我们来将我们地上的家真的是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主，主啊，今天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因为这是你的日子，你说我们要在其中欢喜，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人的口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主啊，但当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你的话语屈服。主啊，愿主今天你掌管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说的让我们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带领跟感动。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个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九章的三十节我们一直看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就不念这一段经文可是我们请大家把圣经就打开在这个地方，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因为在信息里面我们会引用这一个部分的经文，那我们就可以从圣经上来一起看。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九章十章十一章的主题是以色列人与神的救恩计划，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分作三段，第一段是讲到神拣选的主权，神拣选的主权是九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在那一段里面讲到说不是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唯独凭应许生的，圣经告诉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有他拣选的主权神可以拣选以色列人，神也可以拣选外邦人来做他的子民，来做那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第三段，我们先说第三段，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整章，他所讲到的是以色列人终必得救，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等到有一天这外邦的人数填满以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第十一章的信息也是我们下一次的信息。那中间的那一段，也就是从第九章的第三十节一直到整个的第十章，它的主题是以色列人得不到义的原因，以色列人得不到义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题目。保罗是用一个感叹来开始他的讲论他这样说是在九章的第三十节，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因为他们信了耶稣，这是我加进去的，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义。那我们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方法错了，他们是凭着行为来追求，那自然就得不到这个义。那外邦人呢，是凭着信心来追求，所以他们就得到了信心的义。其实虽然圣经上把它分别做这个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那事实上呢，义只有一种。义是什么意思呢？义就是在神的面前得到那个义者的地位，得到义人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算作被看为义。那得到义也只有一个方法，在罗马书从第三章开始就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凭着信心。那犹太人拒绝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就得不到义，不但得不到义，他们就跌倒在那个绊脚的石头上面。所以使徒保罗引用了两节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如果大家留意一下的话，他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8章14节还有28章16节，他把这两节经文合并在一起就成了罗马书的9章23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这一节经文呢，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了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有两种的果效他有这个双层的果效他是在锡安的一块房角石，圣经说他是一个经过试验的石头他是信靠他的人都不至于羞愧。那如果我们仔细看以赛亚书8章的那段经文我们就晓得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石头所指的其实是耶和华他自己他自己是锡安的一个房角石，可是他却为以色列的两家就是为以色列跟犹大做了绊脚的石头，所以信靠他的人都不至于羞愧，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都要被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建造在这个房角石上面，他们要成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可是不信的人呢就会被绊倒就会因为耶稣基督而跌倒，而且呢会跌碎。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果效。在哥林多前书1章23节里面，圣经这么说，圣经说我们所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就是这个道理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反而他们的对神的信心变成不完全，所以耶稣基督对得救人的来讲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对不信的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的石头。再者这是犹太人的第一个错误，他们追求的方法错了。第二个呢，他们对圣经的了解也错了。这保罗在10章2节他这么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的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我想保罗他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在他得救以前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的一个人他逼迫基督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是一群不守律法的人基督徒是一群亵渎神的人他不是按照这个真的知识来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以前我曾经凭着外貌来认识他，可是现在我不再凭外貌来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他现在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很清楚了他知道了 在长久的查考圣经以后，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我们晓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得救以后，他曾经在亚拉伯的旷野待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经学者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仔细的再去查考圣经，他在新的在圣灵的启示下面，他重新去查考圣经，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就发现到其实神从来都是以信心来作为亲近神讨他喜悦的一个途径。从亚伯开始，亚当的，我们始祖亚当的儿子，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以诺，经过挪亚到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都是如此。人从来都是靠着信心来讨神的喜悦，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接受神为我们所准备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面前被看为义，其他的任何的方法我们都不能借着来让神看我们为义。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要试探耶稣，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晓得承受永生，就是得到义，就是被神看为义，因为只有义人，才会有永生。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回答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那这个律法师就回答，他说，律法上这么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比喻，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回答得很好，你说得很对，你就照着去做吧。可是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师为了要显明他自己有理，他又加了一句，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是他要起来试探耶稣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问耶稣，你晓不晓得律法上怎么样定义我的邻舍？在律法上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他一讲这句话，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到追求律法的义，那个心态就在他身上非常明显的显露了出来。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让他了解。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这个演戏的时候还在这个地方演过。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跟他讲，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律法的要求是你要用无私的爱，一个完全的爱来爱神来爱人。所以你事实上你问的问题是不对的，你不应该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照着律法的定义谁是我的邻舍呢，而是你应该问的是我应该是成为谁的邻舍呢？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这个耶稣告诉这个律法师，凡是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所以他该问的问题是我应该做谁的邻舍。事实上这个比喻不但回答了谁是我的邻舍的这个问题，他更是回答了我当怎样行才能得到永生的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其实我们注意看的话很简单，我遵守律法不能够让你得到永生。即使是诫命里面律法里面诫命中最大的一条，你要尽心尽力的爱神，你要爱人如己，都不能够让你得到永生。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要求，无私的爱不是你能给的，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就像比喻里面那个利未人还有那个祭司一样，对这个律法师来讲，你也一样的，你没有办法 做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唯一的我们得到义是凭信心，人不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可以用遵行律法来得到神的义。保罗用一句话来归纳这一段的讲论，他这句话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句话在释经在解经上面它有两种解释。那第一个解释就是基督是律法的目标和成全，凡是信基督了就满足了律法的所有的要求，这是这句经文的一种解释。还有第二个解释是这样子，在时间上基督了结了，终结了以行律法而称义的这个时代。我这两个解释都很好。那不过从圣经其他的地方使用总结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圣经其他地方用总结这个字的来研究的话，第二种的解释比较好像是一个比较可取的解释，因为圣经上用到总结这个字总是在用在时间上面。那我个人也比较认同这样子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跟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耶稣自己曾经说过，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因为旧的衣服会把这个新布拉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因为这个新酒会使旧的皮带裂开。所以在救恩的这个观念上面，这个新的思想跟旧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是不能够相容的。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以后，我们靠着什么得救呢？我们靠着什么被神称为义呢？是靠着信主耶稣，不再是靠着律法。所以这个新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耶稣终止了，停止了这个旧时代的观念。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说第四章是第四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律法，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律法不能够救赎。事实上正好相反，耶稣基督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让我们能够得救，能够被称为义。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靠着律法能够称义的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神从来从开始就是以信心作为称义跟作为讨他喜悦的唯一条件。接着从第十章的第五节开始保罗就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他所说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说这个道并不是很艰深，并不是很难做得到的。事实上呢，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引用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的话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有关基督的话是保罗加进去的，是他引用的圣经的一个应用，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应用。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一句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因为神已经叫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你也不需要下到阴间去把基督领上来，因为 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神已经成就了我们得救的一切的功夫，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参与，也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贡献，这是这句话的最主要的意思。而这样子的道，这个道呢，事实上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正在你的心里。那怎么说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什么叫正在你的口里，正在你的心里？保罗接着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若口里，我们记住，正在你的口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正在你的心里，对不对？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他再加上一句解释，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一句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引用这句话，所以我们应该对这句话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为什么说我们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称义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也是这样讲，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看到复活跟称义有这个分不开的一个关系。因为耶稣是一个义人，他没有罪。我们都晓得从始祖，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人没有罪，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他不需要付上死的这个代价，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耶稣讲到说，以后圣灵要来，圣灵来了以后，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义是什么呢？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复活往父那里去，因为我是一个义人，义人不会死，因为义人不需要付这个罪的代价，而罪的代价乃是死。那我们呢？我们因为信这件事情，我们因为信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也被称为义人，我们也不会死，所以有一天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也要复活。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整个罗马书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信息。所以称义跟复活真的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注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承认耶稣为主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是早期基督徒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念，耶稣是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他这么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这是他的信息的一个中心，并且自己因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仆人。在基督徒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的时候，这个耶稣是主跟该杀是主，该杀是罗马的皇帝，常常成为他们生死中间的一个选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因为承认耶稣是主而丧失了他们的性命，他们甚至性命都可以为耶稣是主这个承诺来摆上。所以这两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耶稣既然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就是仆人，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就应该凡事听从主人的吩咐，不是吗？这才叫主，对不对？仆人听主人的吩咐。主耶稣曾经对跟随他的许多众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去行呢？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 第46节里面的经文。让我们再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给得救所下的定义是这样子，你承认耶稣为主，而不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两个呢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买一张到天堂的车票，然后呢仍然我行我素，跟从前没有丝毫的分别，没有任何的分别。可是一个人承认耶稣为主，他必然会顺服耶稣，因为耶稣是他的主人，他会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来管理。这两句话事实上有天壤之别。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接受耶稣这回事。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约翰福音1:12讲到说，凡是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不一样，接待跟接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receive， 一个是 accept。 你接待他是把他接到你的心里，让他做你的主人，这才是接待的意思。再者，我们要再注意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说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耶稣不是一个死的神，对不对？他是一个活的神，所以他无时无刻，没有任何时间他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会孤单，而且我们不会任意妄为，好像耶稣看不到我们一样。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你如果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他就是一直在你的旁边。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不要认为我做一件事情是天不知地不觉的，是没有人会晓得的，特别是在座我们中间的弟兄，常常很多人需要出差，对不对？我们会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会有这种观念，我在这里，我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做什么事情谁会知道呢？如果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你就会知道耶稣晓得，因为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所讲的你都可以忘记，可是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我们得救的条件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我们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跟着使徒保罗讲到，在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同有一位主，而且照圣经上所说的，凡是求告主名，我们注意，求告主名什么意思？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凡是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但人他跟着讲下去说，但我们得救呢，事实上还有四个必要的条件。那这四个条件是连环相扣的，是扣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的这个四个条件。那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人如果不信主，就不会去求告主名，如果没有听过福音，就不会去信主，如果没有人奉差遣，就不会有人去传福音，就没有福音。那好像很复杂，所以我们反过来讲就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有人奉差遣，就有人传福音，有人传福音就有人信耶稣，有人信耶稣就有人求告主名，有人求告主名就有人得救，四个相扣的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我们记住9-11对象都是犹太人，对 犹太人来说，这四个条件是不是都完全的齐备？我们发现没有，我们发现其中的有一个环节断掉了。第16节讲到说，只是 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有人奉差遣，有人传福音，但许多人听了福音却不信耶稣，基本上这个就是犹太人得不着义的一个原因。我们仔细看第十章从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把自己在犹太人中间的工作把它比作古时的先知，特别是以赛亚他的工作，虽然他引用的是很多旧约的经文，可是他所写的事实上是他自己的经历，就好像古时的这些先知一样，他奉差遣来传神的道，可是他却面对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想象他的 frustration， 这个字我常常不晓得怎么翻译的妥当。我们可以想象他的 frustration， 他问道，难道犹太人没有听到福音吗？难道犹太人没有听到福音吗？他说福音已经传到了很多的地方，他引用诗篇十九篇的话来形容宣道者的工作，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以色列人诚然已经听到了福音。那么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理吗？他们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吗？也不尽然，也不是这个样子。他又引用了这个生命记三十二章还有以赛亚六十五章的经文，他来说明一件事情。他说神使那些不寻找他的百姓，就是不寻找他的外邦人能够遇见他，那神也用这些无知的，至少以前是无知的这些百姓来惹这个以色列人的发怒，来惹这个以色列人的嫉妒。所以以色列人明白福音的真理，他们知道外邦人因信耶稣而得到了义，可是呢，他们却仍然应着景象不肯去接受，以至于神对他的选民，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整天的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整天的，这是原文的意思，是从早起来，神还是一样每天从早起来呼召他那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使徒保罗最后他非常无奈的，他做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得不着义，记得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以色列人得不着义是咎由自取，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借口。虽然如此，使徒保罗没有放弃他对犹太人跟外邦人传福音的热心，因为他深信这个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甚至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眼睛是望向西班牙，我们读第一章读最后一章都知道，他是想到西班牙去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他知道这个宣道者的脚中是非常佳美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句话也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引出来，原文的含义是那些传平安报好信息的人，这好信息是什么呢？是弥赛亚已经来到你们的中间，他们这些人翻山越岭而来，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那今天我们不但是翻山越岭，我们更是远渡重洋，我们利用各样的管道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可是就像当时的使徒们一样，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遇到心硬的百姓，也会遇到心硬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神的事情，这个人信不信福音不是传福音者的责任， 那传福音跟带祷呢，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任务，这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个新的主日学刚刚开始，一个新的课，如何传福音的这个主日学的班刚刚的开始。所以我盼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好让我们到美中短宣的时候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有机会传福音的场合我们能够为福音打一场美好的仗。我们晓得这个大专跟职青的短宣队目前就是今天他们正在非洲的肯亚传福音。我们也晓得七月份我们的青少年的短宣队会到台湾去传福音。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在祷告里面来迫切的纪念这些事情。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中宣的计划就是中期宣教的一个计划。我们认为如果弟兄姐妹们能够早十年或是早十五年我们从职场退休下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还福音的债，像圣经跟我们讲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还福音的债，好像我们欠了这个福音的债一样。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那就请你认真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神为你开一个出路，你也可以提早的做一些的准备。那我们也盼望你能够跟教会联络，我们一起我们可以一同来做这个福音的事工。最后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传福音我们讲到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我们的福音。所以福音的内容只有一件事情，福音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所以这一切都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让我们就存着这样子的一个体认，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主的圣餐。我们请明勋再带我们唱诗歌第465首我们就唱一节，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